OK，我们今天还是回到我们个人实相本质第660节哦。那这一节本来上个礼拜是要上完的，后来没上完哈。这里后面这些部分呢，他提到都是一些非常重要的观念了哈。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是提到，就是说在我们的自己的这个信念架构当中，如果我们有什么信念的话，哈，那个信念不管怎么样都是会有效的。那他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如像维他命好了，那一个西方的医生可能给其他文化里的孩子维他命或者是药片，那孩子不需要知道那是什么样的维他命，他也不知道，不一定要知道他患的病是什么，但是他只要相信。医生跟西方医学的话，他的病就会改善。所以呢，我们相信什么，那我们的病就会跟着改善。这第一个哈，第二个，不幸的是哈，从此以后他就需要这种维他命了。啊，如果这个维他命真的很有效，那以后你就一直依靠它，那这个维他命就变成你的制约了。那可是因为你的信念没有改，对不对？所以呢，维他命对你的效果不会是永远的，一段时间之后它，因为信念没有改嘛，哈。所以，你就发现到说，你一直有这种病，然后就一直吃那个维他命，然后又觉得自己身体又不是很好，所以就在一直把自己的这个状况会卡在这里面。那这个只是说病症的问题啦，其实所有的问题都一样啊，比如说亲密关系啊、亲子关系啊，或者是财务关系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的信念是什么，然后呢，如果说我们就是说，哎，什么东西对你有效？那你可能这样做。那最平常的事情是说，哈，我们很想改变我现在的状况。比如，我现在发现我的状况不好了，不管哪一方面的状况，啊，比如说胖了啦，啊，比如说工作状况不好啦，或者是收入不好啦，或者是亲密关系不好，不管你觉得哪一方面不好，那么你就是积极的想去改善，对不对？或者是说，哎，书觉得没有念很好，你想好好去念，对不对？那假如你有这个想法的时候，哈，那么这个，这件事情就会把你压变成在你心中的一个你很想努力的那个目标。所以各位，你们去想一件事情，哈，你越想努力那件事情，那你要想想是不是你越匮乏？那如果你越匮乏的话，以这个信念创造实相的角度来看的话，那么，越匮乏的事情会怎样？会创造匮乏的情况，对吗？各位了解这个意思吗？因为礼拜六我上电台嘛，那晚上有基督教的活动，礼拜天我们有上课，那晚上呢要去迪士尼乐园玩，所以呢，我只能礼拜一跟工厂开完会以后，我才能去帮我同事送菜。那昨天。去他家以后，他就一直跟我讲说，他想要回来上班。我说，医生跟你讲要休息3个月，好，他说3个月不一定行，他说绝对不可以上班。那你为什么要上班？他说呢，因为我如果没有上班的话，哈，我就没有收入。然后他说，我是个男子汉的，我应该替家里负责。可是他的儿子当律师，那他的女儿也有很好的工作。然后再说呢，再怎么样，他不会一时会有困难，对不对？可是他会急着想要去把他的现在的问题解决掉。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他之所以会陷入现在的问题的那些信念，他没有去觉察，而且他也没有去了解，然后他就一直有那种匮乏的感觉，然后一直想要去工作。那这样的话，其实他的身体要复原的这个情况反而不是很好。那他越急哈，本来是伤到嘛，对不对？后来是说要休息2个礼拜，现在是说要休息3个月到6个月。那是3个月到6个月也不一定会好。那主要的后来变成说哦，那可能你有骨质疏松或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如果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的话，我只能说哈，因为他年纪比我轻很多嘛。可是你那么急的话哈，那么这种状况的话，那个概念直接就会影响你的身体，因为身体是心灵的一面镜子嘛。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越急着想把一件现在面临的困难改掉的话，哈，那 这个状况其实是会更会反而会更糟。就算你去工作了或怎么样了，然后好像暂时解决现在的问题，可是最终来讲的话，其实是蛮惨的啦。我今天早上一大早起来，我就翻哦翻随便乱翻，就翻到一个蛮好玩的，也蛮有趣的。我相信这种故事大家都听过了，就是有一个乞丐，好，那他很想赚钱，很想存钱，还摆脱现在这个乞丐的生活，所以他很努力，很努力乞讨，然后尽量少吃，然后把所有的钱呢存起来。结果一阵子再去翻他的话，奇怪，怎么他存下来的那些谷物什么的都不见了，这样子。他结果最后他就去观察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被老鼠吃掉了嘛，哈。那当然这是有点半童话故事啊。那这个老鼠会说话啊，他就问老鼠说：“你又干嘛要偷吃我的东西？”老鼠说：“因为你的命只能存那么一点点啊，你剩下那个东西我不吃掉，你也会就是你也会其他方式会毁掉这样子。”那他说：“那我要怎么办？”他说：“你应该去问火主啦，火陀这样子，开玩笑的哈。”就他想去问火主嘛。那结果他要问火主，第一天走了很远很远。那第一个碰到的人就是一个员外，然后员外听说他去找火主，就给他一些钱，然后一些粮食，就他讲说：“哎，你帮我问一下，既然你要去问，顺便帮我问一下，我问你他为什么都不说话啊？”那第二个呢，就碰到一个好像是一只乌龟，是不是？那乌龟就问他说：“哎，你可不可以顺便我帮你驮过去啊？你可不可以顺便问一下火主，我为什么修了一千年了还没有办法上天这样的？”那第三个好像碰到一个和尚，然后修了几百年了哈，照说应该要解脱了，为什么还没有办法？那后来他就找到，真的就找到，在梦中找到火主了。可是火主跟他讲说：“你只有能有三个愿望。”他想说：“乌龟修了一千年，对不对？那想要问这个愿望，当然就要先问他的嘛。”好，那火主就跟他讲说：“哦，因为他脱离不了他的壳，所以他没有办法升天。”那第二个呢，他想到说，哦，不然的话就问一下这个修行人了，人家修了500年了，哦，那为什么他没有办法解脱？他说因为他爱他太爱他的习藏，那个藏，哦，OK， 那答案也有了。那第三个他也忘记了他自己，就问了，觉得人家有脱嘛，而且都没有说话，就问他说：“哎，那个员外为什么女儿不说话？”他说：“因为他还没有碰到心上人呢。”啊，那就 OK。那再来要问他的问题不行了，啊 ，OK， 那就没办法，只好又回头了。回头就跟乌龟投过来以后，跟乌龟讲说：“你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那乌龟就很高兴，把他的壳送给他，里面还有几百个这个夜明珠这样子，哈，童话故事啦，哈。然后再来呢，就碰到那个修行者嘛，就跟他讲，他就哦，原来如此，他也恍然大悟，就把他们庙的财产跟那个锡杖就送给他了。那他就变得很体面，对不对？就回到员外家。那回到员外家，这个女儿看到，哎，有一个人这么容光焕发，然后就说啊，我很喜欢他，就出来跟他说话了。啊，那其实这个是童话了啊，但是他有一点像今天的主题，就是说，你越不要专注自己的问题，连自己的问题都没有问，可是事实上就是解决了。那你在卡在问题上的时候，那因为你的焦点在哪里？你的实相就会这样创造。他继续说下去，哦，他说呢，这个小子呢，你不，假如说他没有改变他的信念的话，他就永远需要这个维他命，哦。那如果不要给这个小孩子维他命，他说不是这么，他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因为在我们的架构里面，维他命反而已经是必须的，所以你常常会用医药啊或维他命来治疗身体，但其实是坦白说是没有必要的。就像我在讲我公司同事那个例子，哦，他如果有很好的信念的话，哦，他不会有那种护颜不良或什么样的情况的状态。我昨天就跟他讲说，那不然我不是给你那一本书吗？钟卓辉的那个生命回旋，对不对？从50层楼高摔下来，人家脚都摔断了，哦，然后连协议都没有过，啊，人家都还能走路，都能护眼，而且速度很快，啊，你只不过是 稍微跌一跤而已。我说你要不要去看一下它的概念到底是什么这样子，因为你的身体是完全配合我们的信念在走的。我要讲的一个情况就是说，你去看哈，比如说你去怎么吃啦，你就不会像树一样长大，对不对？会吗？不会，为什么？啊，比如说男生就是多少身高，女生都是多少身高，女生的身高也没有办法像男生那么高，除了少数，除了我说平均值来讲，所以你真的是吃少变成这种身高吗？不是，所以你的身体它本来就有处理这个食物的一个能力，也就是你怎么吃哈，你就不会像树那样高了，你就不可能像 Sequoia 那样长什么几百公尺啊，不会了。啊，对，那你会肥哈，可是我跟你讲哈，你肥的地方哈，就是有个地方，有个地方就是其他地方就是不会肥啦，你了解我的意思吗？对，它是会肥在某些部分啦，会长会胖是胖在某些部分，但是某些部分是不会胖的，呀。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的身体它本来就有一个规则，然后它在处理这些规则的时候，它有极大的智慧。而如果你去念过未知实相的时候，它是告诉你说，人类的身高、人类的情况呢，它是经过不晓多少千万次的演化，然后才定这样的身材的。它是这样定下来的，头发要多长，然后头发会变白，然后身高又多少。然后生的，它其实都是一个比较是内在性的东西了，对不对？它是内在性的东西，它就有一个，你就是没有办法。人家章鱼手断了两三天，它就长出来，而且它可以自断手脚哦。假如说，人家章鱼就 taco 啊。你知道章鱼吗？章鱼真的，我看章鱼，我觉得哇，这个生物实在太可怕了。比如说，它有八爪，对不对？然后，如果它被它的天敌抓到了，它会自动把它的手脚自动放弃掉。然后呢，放弃掉不是会流血吗？你的脚断了一定会流血，对不对？它能够自动止血，它立刻收缩，然后在两三天之内就长出来了，厉害吧？然后它每个角都有很多吸孔，而且它非常有智慧了。比如说，它要吃蛤蟆，对不对？蚌壳哈，它会在那边等，等到蛤蟆开的时候，它去丢石头。它是丢石头，让它合不起来，然后再进去里面吃它。对，人家张先生，然后它的身体的颜色可以随时变化，它可以变红色、变亮、变暗。他在抓啊龙虾的时候最好玩哈，他为了要迷惑龙虾，他有时候变得很亮，有时候变得很暗，有时候变红色的，有时候变黑色的，有变灰色的，然后弄得人家不知所措的时候，就一下把人家抱起来，让人家没有办法呼吸，然后慢慢把它拖下去吃了，有可能呢、啊？你觉得鲨鱼厉害还是龙虾还是章鱼厉害？章鱼厉害，章鱼鲨鱼的克星是章鱼，章鱼吃鲨鱼。对，你随便到 Google， 你就写说章鱼鲨鱼，你就可以看到那个高清影片，章鱼怎么吃鲨鱼，很恐怖的一个生物，它很有智能的，它会建造房屋，像人类一样，像一个群组。一栋一栋的房子这样子，他会建造房屋，他会使用器具。他碰到敌人的时候，他用石头来当掩护，那用石头来丢对方，呀，很厉害的。对啊，所以呢？我要讲的意思是说，你看人体本身它的身高既然是不会因为你吃多了它会长高，那其实表示你的身体是有智能的。 那换言之，今天你会胖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你觉得我好胖。那我好胖这个想法，你会产生很多结果出来。比如说，我尽量就要节食，对不对？好，今天有这么好吃的牛肉，你就说啊，不行，我如果吃了哈，过两天要表演怎么办哈？衣服穿不下，对啊，对不对？但是其实那是你在下指令给你的身体，这样了解吗？你在下指令给你的身体，那其实你身体会胖的原因是因为这个指令的关系。所以如果说你没有下指令，你今天没有一个概念，就是说哦，我吃了怎么能吃，吃了会胖啊，然后这卡路里很高。假如没有这个概念的话，你的身体其实它完全可以按照你在塑造你的形象，对不对？那它就会按照你认为的自己去塑造你的身材啊，怎么会跟吃有关呢？你的身体它有智慧，要不要这个食物，或者是要吸收或不要吸收嘛？那或者是不吃饭不喝水，人家也都活得好好的，身体更健康啊。我那个巴，你去问巴黎嘛，巴黎有书，不过那个书在我这里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去看哦，如果说有这么一个团体，他能够推销不吃饭不喝水，能够活上几年都没有问题，而且越健康的时候哈。那你相信你的身体，它真的有一个能力，可以完全 handle 你所要操作的那个身体状态，它完全是心态所造成的，你知道我意思吗？这个很多男生或女生的重要部位不会因为吃多了就会胖一点或大一点，不会，对不对呀？它是有制约的。他是有制约的啊，所以他这里提到，他说如果你觉得萎靡而恰好读到维他命的书籍或广告，然后被他影响的话，那么你确实有一阵子是受益的。我们天天都在做这件事情呢、啊，人家想说哦，吃番薯有效，哦，这个怎么样弄有效，或者是怎么样，对，那个都有效，一定有效，因为你有人跟你讲，然后你看到很多证据。然后你就开始相信了，那这个相信的力量会在你的身上造成一个有效的结果，你会受益一阵子，啊，但然后没有那么久。如果你的信念没改的话，你的信念会让你对维他命生效或坚持身体不好的话哈、哦，那么维他命代表的只是一个相反的暗示，不会长期。维他命代表的是好的暗示，也就是那个坏的暗示的相反。我今天吃人参会比较好。我那一天在开完那个玩笑嘛，就是有一个人从到中国大陆去买一个什么眼镜蛇的蛇酒，然后吃了以后说，哇，现在变得好有效哦。这个太太很满意什么之类的哈。结果等那个酒喝完了以后，酒一倒出来，发现那条蛇是塑胶做的。塑胶做的，因为这是山寨版呐、啊，看起来很像蛇。因为他倒出来的时候惊叫一声，他家人以为是他被蛇咬到了，结果就发现是塑胶做的，是不是信念创造实相？所以，它维他命所代表的是不会有效的。那其实这个观念哈、哦，它其实适合于所有你在人身上的事情。这样讲哈、哦，你有一个动机，你想做一件事情。那一般我碰到很多朋友，他说我是学赛斯的，我的意念有多强哈、哦，我现在要尽量让我的意念专注在某个地方。我现在意念很强，所以我一定可以创造我要的那个实相。拍谁哈？不会啦，不太会。就算会也是短暂的，为什么？因为你那个意念的背后是不是隐藏着好多的匮乏感，好多的你不可以得不到的那个感觉，你知道我意思吗？因为你真正比较强的信念是什么？我需要这个，我不能没有这个，所以你要那么强的意念啊，你知道我意思吗？ 其实真正来讲是自然而然的事情。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做上前面的练习的时候，我们提到说，你想一件事情想好了就把它放掉，你把它当作自然而然就会成功了。它自然而然就会成功，你根本连再去 check 都不用 check， 因为它就自然而然会成功。今天如果你再去关注，然后去看看，诶，它到底有没有啊？那我问你，那你这个想法里面有没有你的担心在？那这个担心会创造什么？担心的实相吗？对吗？对啊。诶，这个是不是以前讲过了？我是不是又讲一次了？啊？那我到底是讲到哪里啊？你念一下吧。一万没带来也就算了，课还讲重复。11:13是他是念一段好不好？念一句。OK， 好吧，那就从这里。那个时候，你试着，试着为自己摆脱一个难题的时候，要确定你反而会把你的注意集中在上面，是不是？我们刚讲的就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今天想要，比如说，我要一个很好的伴侣，我要一个很好的伴侣。我现在加强我的观念就是我要很好的伴侣。那其实你。首先你是反而把那个注意力呢放在你没有的那上面嘛。你是不是每想一次每想到的时候都会想到我没有，所以我要一个，对吗？这样就有人跟你讲说齁，那个没有良心的齁，把它忘掉，对不对？好，那问题是当你想要把它忘掉的时候，你是不是把那个没有良心又把它想一次？他反而是把关注在上面这样子了，不管这个是男的没有良心还是你的。你会，你要摆脱一个难局，好，那你反而会很容易把那个部分集中在上面，而这个集中会切掉其他资料的来源，而更加强你对这件事情的关注。所以，如果你在想说我要得到什么，所以我现在加强信念，我要加强信念，其实对啦，你看起来是在加强信念，但是在加强信念的同时，你也在加强。你的匮乏感呢、啊？我现在哈，我要减肥了哈，我要多少身高？是啦，没错啦。可是那另外一个，你是不是暗示你的身体说我不满意我现在的身材？那我这样是不行的，我一定要不要吃才行。我那你这个已经下指令给你的身体了、啊，你的身体会完全按照你的指令做。就好像我这样讲好了啦哈，就是说。为什么人类的身高没有办法继续往上走？是不是人类给我们自己的身体下一个指令，就是说我的身高叫什么样就好了？啊，不然的话，未知的实际上提到说，人类的身高、人类的体型是经过很多次的实验。那实验的意思是什么？是吃东西吗？不是嘛？对不对？实验的意思是，我觉得这个身材比较适合我嘛？对吗？那所以换言之，其实你要什么样的身高跟体型，或什么样的相貌，其实跟你的想法的确是有关，但却不是勉强下来的想法。所以为什么我在今天的 email 上，我写了一些东西哈，那我觉得我看这些东西的时候，我是觉得蛮感动的啦。好，这是赛斯的话，这是在那个早期课第三册，他说：“愉悦是美德，这以前我们就讲过了哈。享受是武器，享受是享受你的生活，享受比如说享受你的身体，享受 你的精神状态，或者是看电影，或不管你享受什么，你享受的时候是不是身心都在一种非常愉悦的状态？那这样的话，它是一个创造实相很有力的武器。愉悦如果是美德的话，享受是武器。这是这个这句话是出在，这不是我说的话哈，这句话是出在早期课第三册143节。然后下面那句话是说，有喜悦能力的人能改变他的世界。那换言之，就是你每天愁苦的人，你改变不了你的世界，可不可以这样讲？那是不是跟刚才我们在提的这个这个前面的这个说，你要越想摆脱难题，你就越摆脱不了，因为你没有那个喜悦的能力，你喜悦不起来，你放松不掉，是不是？所以你要改变的话，你要改变你的环境，你必须要有一个愉悦的心，而且有愉悦的能力。那要有愉悦的能力，你当然要能够看到好处嘛，然后你要信心满满嘛。所以我们如果很努力的想改变我们不良环境，其实在这个积极之下，其实埋藏有一种恐惧的心呐、啊，你会埋藏着恐惧，对吗？我礼拜天要去表演啊，我一定要表演得很好啊！啊，不用啦，你就自然就会很好，因为美是你的名字 ，OK， 然后才华是你天生的，好、啊，能够表现得很好，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对，他不是 Amy 吗？美不是你的名字吗？哦，没有。他上气的时候也许会紧张了，但是他一定是专注在他的剧情里面，那他完全把那个紧张放下来。如果你紧张的话，一定会失常啊。好了，我们来试验一下，你们来上课好不好？来麦克风拿一下，你们都讲得比我更好嘛，对不对？那你们来讲看看，你其实会讲得比我更好，但是你很紧张，这样了解吗？对啊，你在公开演讲或者是叫你去上台唱歌。你自己在洗澡的时候唱得好得不得了，啊！但是呢，等上台表演的话就不行。我记得，之前有一个电影很好笑哈，就有一个人他歌技唱得好得不得了，那但是呢，就是被人家花劫到了，就被一个就是专门在处理歌技的这种经理人，花劫到了以后，然后因此呢。就叫他上台去表演，结果一表演完全失常，所以人家听不到他那个这么好的一个歌声。那后来怎么解决你知道吗？在那个舞台上盖一个洗澡间，让他边洗澡边唱歌。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有吗？男生对啊对啊，爸爸级的嘛，普通人对不对？可是他歌声真的很美。可是只有在一种状况，他能够唱得那么美，就是在意识里面，因为他是在一种忘我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我们如果很努力的想改善任何不良的处境。那在这个积极的心态下就埋藏有恐惧，如果你没有恐惧你干嘛要这么积极啦？所以积极的行为其实带着负面的想法，对吗？你用这个法则去看、哦、那些很优秀很优秀的人、哦、他其实受不了人家一点点的打击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他对自己的自尊心不见得是会很好，他会觉得说、哦、像我们这边最优秀的一个人，他这个 叮嘱状元，他还说啊，我智商没有很高，叮嘱状元嘞。我有没有讲你？你笑什么？对啊，所以有一个如果我们真的想要改变处境哈，坦白说，真的你要保持愉悦，而且这愉悦的保持哈，是自然而然的，不是说我故意为了要达成目标，所以我现在保持愉悦，但那个愉悦之下是什么？假装的愉悦嘛，对不对？你是一种假装的一夜，保持一个假装的冷静。那所以，其实他在143跟145这两堂课当中哈，我觉得他有提到很多的观念的哈。他说你是怎么去解决那个问题哈？他说不是叫你对现在的不好、不美好的事情闭上眼睛看不到，不是这样的，而是呢，在你内必须有个。这些都不存在的地方，就你的内心里面有一个地方知道哈，那个海涛法师说的假的，你知道回事吗？你在真的操作，但是你的内心却有一个地方知道它是假的，那这样的话你就玩起来就很愉快了，你知道回事吗？然后你就发现到说，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哈，有一个地方，他告诉你内在有个地方，哇，知道这些都是不存在的，有这么一个地方。那否则的话怎样？否则你的自我会一直想要去控制它，然后你的内我的那个自由，跟他想影响你的、给你的信息的部分，就会被阻挡掉了。举个例子，就是当他接受的时候，你就把他认为说，癌的内在会处理了啊。反正这个目前的话，哈，其实任何事情其实都不是那么真的是不存在嘛。我要讲的一个概念是这样说啦，你去想想这样的概念哈。各位，赛斯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你是，我也是，对吗？那一切万有是全知全能的。好，那一个前知前能的一切万有，现在弄一个自己在那边玩，那请问这是真还是假的？本来就假的啊！一切万有他想去体验某些概念，所以他创造一个人物出来，然后你在这个人物上，你有一个自我。那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所以自己跟自己在玩啊。今天如果是你的儿子，你就钱给他也没关系嘛，对不对？然后愿意这样抱他，这样养他，什么苦都愿意吃，甚至为性命为他牺牲都 OK。那只是你的儿子啊，他还不是你啊，你知道吗？可是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呢，我们是一切万有的身体啊，你知道我意思吗？是啊，身体常常会有新陈代谢，细胞会死掉，可是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就是一切万有的身体，我们甚至不是一切万有的孩子。那你觉得呢？那其中有什么事情会是真的严重的？没有嘛。所以以这个概念来讲的话，他自己提到说，没有邪恶这个玩意儿，没有邪恶这种东西，没有罪，没有坏这种东西，那除非是人工制造的幻影。啊，这是他的话，不是我说的。而我们在自己的心里面所有看到恨，我好气他，我好讨厌他，他这个行为太难堪，你很恨，你心中有看到恨，可是我们所谓的恨只是恐惧，你认为的恨，你再去看，那是不是一种恐惧？它只是恐惧，恐惧什么呢？恐惧你无法价值完成，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你没有办法，就是它跟你的愿望是相违背的而已。你恨它，可是他说恐惧是由缺乏了解引起的，因为你不知道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是互相在玩对台戏的。那恐惧是因为我们缺乏对价值完成。价值完成的这个部分做不到了，所以我们恐惧。所以他说，我们投射恨到另外一个人的脸上，我们投射我们的恨到另外一个人脸上。哦，那个人来啊，还很讨厌呢，他怎样怎样？对你，那甚至于恨到什么程度？甚至可以恨到想要杀那个人。可是，这是赛斯讲的哈， 恨是不讲理的恐惧。你去想想这句话有没有道理？恨是不讲理的恐惧，其实是恐惧。你恨那个遗弃你的人，那其实你恨他后面有没有一个恐惧在？那是不是一个不讲理的恐惧？你很怕你的生活没有保障，你也很怕你找不到新的伴侣，你很怕你的生活没有人支持你，对吗？所以恨是一个不讲理的恐惧，然后恨即是会爱的表现，对吗？好像我没有被爱嘛，可是它根本不曾经存在过。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相连的啊，我们都是一切万有，我们都是相连的。恨是害怕连结，你怕跟他在一起，所以是分离的，如此而已。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分开来互相认识自己，而在认识自己中，不再以万有分离。假如说你为什么他告诉你说，爱是一切的发动力量，爱可以给你很大的能量，因为当你爱的时候，你是不是把那个想要去跟一切万有合一、认识自己的这个动力启动起来？所以他提到说，那么爱就是一个价值完成，爱就是认识自己为其一部分的光荣了。所以他在早期课第145节，他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每一个人都学会爱，就不需要任何一种处罚了。”你处罚他的意思是什么？我如果不给他颜色看，他就一直做下去呀、啊，是不是？很多孩子吸毒，爸爸妈妈会采取一件事情嘛，哈，把他基础资金不给他住嘛，哈，切断他所有的资源嘛，对不对？然后甚至送他到警察局去，大概都会这样做嘛，对不对？可是这个孩子为什么吸毒？他是不是要逃避？他是不是要逃避事情？但他为什么要逃避？是不是他觉得自己无力？他如果觉得自己很有力，他干嘛要逃避？那因为自己觉得无力，那无力谁给他的？谁给他无力的？父母啊，还有其他人吗？没有，是你给他无力感，所以他要逃避。他要逃避你，他不要跟你在一起，他要离开你，因为他跟你在一起，他就觉得他很无力，所以他要逃避。所以你现在的问题却不是说去增加他的那个自信，他的有力的感觉，你却不断的打他，叫他更没有力气，不是这样子吗？所以处罚一定达不到目的的啦。那有一种状况就啊，你给他资源，他就更坏。是啊，那要坏到底啊。因为坏到底的话，不是把真相拖出来嘛，他就可以看到真正的问题。可是你从来没有离开爱，你就会发现到一个状态，就是他会到一个程度，他会发现到说，原来我的父母是这样支持我，这么爱我的，对吗？你有一个伴侣，可能你很呆呆的，就还是保持对他的那种爱的这个态度，那你觉得你受欺负，但是问题是欺负到底会怎样？欺负到底的话，他会发现到他你是真的完全支持他的，在任何地方他找不到这样的支持。可是他今天为什么不爱你呢？其实某个角度，因为他在你的面前，他得不到他的力量，他得不到他的自尊，他要逃避。那你为什么要逃避他？你其实逃避他的目的是什么？因为你在他面前真的不像以前那样赞美你，或者是说你很棒很好，你看不到自己的好了，跟他在一起好没有意思哦，都是他在做主，都没有我的声音，对吗？所以你去认识这个部分哦。如果一个人学会爱的话，其实就不需要任何一种处罚。可是爱当中并没有我要依赖你这个东西啦，并没有说我要依赖你。好，那如果你没有依赖他，那你当然就不会受制于他嘛。你怎么有可能受制于他？我又不需要你的力量啊。所以每个人都是要回到自己有自立的这种角度，然后呢，你就发现你是可以爱人的啦。如果你觉得无力，那你其实在依赖，并不是你在赖，不是在爱啦，这不一样的东西啦。好，我们不是要赖，我们是要爱嘛，是不是？所以这是在今天的课程当中我提到的一些赛斯的观念哈。 他这里有提到一些我也觉得蛮有趣的，跟今天的课程蛮合的，所以我把它引过来。他说当你对世界的问题的有效性的关怀变成对世界不公平的执念的时候，就会消除个人的乐趣，那么就会带来个人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在一起在批评某某人，对不对啊，某政府啊，这个川普怎样啦，这个某某人怎样，某个宗教怎样，对，你积极在那边传，但是问题是你无力啊，你无法去真正去做到什么，对不对？这种关怀变成一种执念，然后就消灭了个人的乐趣。那我们刚不是提到吗？享受是武器，而愉悦是美德。然后你发现到你身上的享受不见了，那个愉悦也不见了，然后你就觉得我处在一个很不良的环境。可是当你有一个我处在很不良的环境的时候，请问这个信念会不会创造实相？会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会吗？那你干嘛要去？你干嘛要让自己处在一个不愉快的状态？好，那当然他在后面他有提到说，是的，对世界的关心，对人类的关心是有必要的，但是有个节制啦，就是不要让你有一个情况，就是你变成会承担过多压力，压到变亚历山大，就是我女婿的名字 Alexander， 压力像山一样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在你的人生当中随时保持这么一件事情。我也经常跟我的朋友或者是我的同事讲一个观念，就是说让你自己保持快乐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不要再把什么我要他爱我，儿子而女儿不爱我了，我现在怎么办？他不爱你，他有不爱你吗？你先自己快乐一点嘛，对不对？你知道我在讲的意思吗？我的儿子不爱我了，我好难过。其实不是，是他在你的身上没有办法得到他的力量，他想要逃避。我最近就有一个例子，好，一个諮商一个例子这样子。一个朋友跑到外州去看他的儿女啦，就第一天非常好，第二天也非常好，就有一个 turn point， 就是在餐桌上他就塞了很多的钱要给他的孩子，然后又跟他做什么保险，他儿子马上变脸了，然后就跟他讲说你让我快要吐了这样子，然后就从那一刻开始就关心他，然后他完全不要他的东西，完全不要。那我就分析给他听嘛，我说你去想哈，他逃掉到远方去，他逃避你对吗？他就希望说他在你面前没有力量。没有让你看得起，他也觉得不管怎么样，他就觉得你，所以他需要逃避嘛。那逃避当然有很多种方法，有人就是离开嘛，对不对？你们也这样做嘛？比如说我不喜欢他，我不跟他在一起就逃避。那有一种情况，甚至有很多年轻人他就自暴自弃，或者是变把门关起来，根本不理你，他就不接近你。你怎么你讲了，他就故意装没有听到，然后跟你很冷漠，为什么？因为他为什么要逃避你？因为他在你面前他真的没有办法表现他的好，因此他是逃避你对吗？那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首先他一定有来自几个东西。第一个，你给他的善恶观一定很强，对不对？这是很不应该的。好，这个从小他就听到这个很不应该了，然后他也知道自己不应该，可是他却做出来他自己又不满意，那因此他就自己没有力对吗？所以一定是先来自一个东西，就是他的善恶观变得跟父母一样强。你可以从很多的案例当中发现，这样的孩子的父母的善恶观都极度的强悍。那个人很不好，这个人不应该这样，那个应该怎么做？他没有一个阿尼玛后阿尼玛也塞啊呢。像我这个呆头鹅这样子，什么都 OK 那样啊？你知道我意思吗？当你的善恶观变得比较轻的时候，其实是你允许你做自己，而且你也允许别人做他自己嘛，不是这样子吗？你允许他做他自己，但是你看不惯他这样嘛，对不对？那可是我们为了要保护孩子，为了要保护我们周边的亲人，我们会这样，我不要这样啊，你这样穿不行啊，你这样做不行。结果我这个朋友到那边呢， 进去的第一天，他的孩子就跟他讲：“你不要穿这个衣服，在我们这边不能穿这个衣服，你不能穿这个鞋子，你不能怎样。”他这样讲，那我就问他说：“哎、欸，那不是跟你以前讲他一样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一样吗？”那最后吵架的最后的一个爆发点是，我这朋友呢去的时候穿了很亮的鞋子，然后他女儿说：“哦，我真的哦头很痛，你穿这种鞋子这样。”因为那个地方是蛮朴素的地方，那这个妈妈也很天才，她说那这样我脱下来好不好？你知道吗？就像小媳妇一样，像小女生一样，孩子要什么的话，你好像非得巴结到底这样子。她讲了，你就好像其实那她也觉得她不应该管你啊，她也觉得管你不对啊，那她也觉得不应该。可是这个部分的话，真的没有办法增加他的有力感，你会越来增加他的无力感嘛，对不对？就是啊，那我脱下来好不好？啊，不然我离开你好不好？啊，不然我走远一点，不然我现在去换好不好？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这些难道是答案吗？不是，他没有 base 在什么，在爱，没有 base 在愉悦，没有 base 在哦，我了解，那、啊、也没有 base 在你做你自己嘛，你就做自己就好了啊，那。那就是你只要不喜欢，我下次来的时候不要穿就好了嘛，对不对？可是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尤其现在父母哈，就为了要讨好，我们就会一直的往另外一个方向，就是说，哎呀，那算了，那没关系啊，不然这样，不要这样。其实我跟你讲，制造危机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因为才能让他看到真相嘛。你也可以讲啊，可是现在重点是在于。当对方觉得他被理解，而且他有力量的时候，其实你穿什么其实都 OK 啦。好，所以当我们对世界的问题后有效性变成一个不公的一个执念观念的时候，哈，那个人乐趣没有了，那个人问题也就来了。当我们对我们自身的问题的有效性的关怀变成被怕笑的羞耻感的执念的时候，那么。这个改善的愿望变成压力，那问题也就来了啦。那如果我们对世界的邪恶的观念不断积极的话，会对身体有一个极度的不健康的现象。那一样的事情都不会改善，如果你一直往那个坏处去想，那你的内心是不是产生很多的不愉快、不满、不妥协，对吧？那回到我们之前提到神奇之道的几个原则嘛，就顺理成章啊，啊就什么？一气呵成啊，啊就什么和谐啊，内心和谐的感觉啊，你有没有那个很自在、很和谐的那个感觉？就算做错就错了啊，反而有的时候做错的时候，正好是你可以再利用这个时候幽默自己一下，幽默对方一下就好了嘛。啊，如果我们有个想法是说，我为了要讨你的爱，我为了要让你接受我，我可以当乞丐，我可以当没有自尊的人，那其实。你越在羞辱对方，那也越让自己处在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跟对方相处的状态。你知道我意思吗？啊，所以对世界的这个邪恶观念不断积极的时候，会使身体变得极端的不健康。而事实上，那个时候你会生病，对不对？那生病只是代表一个警告。所以，其实我们要看到的是平衡。不要跳入那个无知、怀疑跟不公，以致什么都看不见了。好，那我们回到课程好了。欸、我们两边这样跑来跑去，这样比较好玩哦。找找不到。OK， 没关系的，反正我讲不会骗你的。好，所以他现在提到各位你们小姐女士们齁，最关心的问题，你的体重过重是个身体的事实。好，那他让你伤心，但你完全相信他是过重的，所以呢你就开始一系列的节食计划，全都建立在你吃的太多的这个概念上，所以你过重的 但是其实是你，因为你的身体是听你的指令，对不对？我们在上一节课不是提到说，你的身体在利用食物，它的智慧比你眼比你想象的多得多。就算你没有吃什么东西，它也都可以去 handle。好，那反过头来讲，就是你吃太多也没关系，因为它都会把它处理掉。你不要说，哎呀，我的身体就好像汽车一样，加多少油就可以跑多少公里，不是这样啦。不是这样的，而是其实是跟你的想法是有关的，因为这里头有个信念，就是你告诉你的身体，我吃了这些东西，我会长多少。然后现在更糟的就是说，已经有一个计算公式，某某东西等于多少卡路里，然后你就觉得说你会这样吸收那个卡路里，这根本不可能的事嘛。如果是的话，你已经像摩天轮那么高了啦。你每天都在吃，啊，为什么都没有长？难道真的没有超过卡路里吗？所以，赛斯告诉你说是不是这样？好，是怎样呢？你吃的太多是因为你相信你是过重的，你相信你是过重的，你才会说我吃的太多，对吗？那你相信你的过重是不是一个信念？我相信我过重。所以呢，我觉得我吃的太多。但如果你不相信你是过重的话，你就不会觉得自己吃的太多，对吗？没错吧？没错吧？可是，但你相信你过重，那相信的意思是什么？信念，对吗？那信念会怎样？创造实相。好，那有很多的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你相信你自己是不够好。你是觉得你不配人家，或者你觉得说你没有，啊，是这个你这个观念在让你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是出问题的。所以其实是因为你相信你是没有价值才会出问题，所以因为你是相信孩子需要怎么样，他不会，他没有什么爱你，所以你。只要你有这个信念的话，它就会创造实相，没错啊。所以你实际所看到的画面符合你的信念，为什么呢？因为对自己过重的信念制约了你的身体，而恰恰使身体以这种方式去表现。各位，这是赛斯的智慧啦，好，是信念制约你的身体，不是食物制约你的身体啊，是信念制约你的身体。是信念制约你的金钱，是信念制约你的亲密关系，是信念制约你的跟孩子间的关系，然后恰恰环境以这种方式来表现出来给你看。像昨天我就跟我的朋友讲，我说啊，你现在已经五六十岁了，啊，五六十年来都是这种操作方式，那你现在这种方式继续操作下去，你很容易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他不会改变，他就是这种样子。那你要不要换一套方式？后来他想想说，那我去上你的课好了。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啦，这样好像我们又没有收费啊，对啊，啊，那还要煮东西给你吃，不要来。欸，开玩笑，这个开玩笑啊，有时候不能乱开玩笑。所以各位，每个字你真的去体验他在讲的东西，不是你吃的东西你多胖，而是你相信你过重了，所以你胖。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信念创造实相，不是身体创造胖。不是你吃，有的人他有一个想法，就是我怎么吃都不会胖，他就是不会胖。我相信我怎么喝咖啡都不会睡不着。我昨天晚上去已经十点多了，那对方也是泡了浓浓的咖啡给我喝啊，我还不是照睡，对吧？所以你的信念制约的你的外面环境，所以使外面环境以这种方式来表现给你了。所以一个非常奇怪的模式哈，你的节食只是在加强那个信念而已。我一节食，那个节食这样哦，我节食就又发现哎好像有差，对不对？或者是怎么样的话，那你会越因为你的节食的关系，越加强你过重的想法，对吗？我 别的不说了，就说我儿子就好了。我儿子以前的话是什么东西就吃，肥肉什么都没有关系。然后不晓什么时候开始就慢慢接受他太太的观念了。那现在的话他是米饭不吃，面是不吃，然后面粉面条什么东西都不吃， 面包也不吃这样子。那累死老爸了，因为我以前我煮菜很容易，对不对？现在不行了，现在我要研究看用什么方式能够煮个什么东西给他吃，你知道吗？呀、yeah, 啊，而且习惯都是我在弄嘛， yeah, 这也是置业，对不对？那你去想想看哈、哦，本来没事的嘛，然后现在有个概念就是说，哦，哎，你看一段时间他的身材真的是有瘦下来的，你们去减肥是不是都有瘦下来？然后一瘦下来，是不是慢慢加强？说我吃了就会胖，是不是在加强这个观念？我吃了就会胖，是不是被加强的？好了，吃了被胖被加强的话，他说以很奇怪的方式，你的结石加强了你自己过胖的现象，你的结石加强了你过重的这个情况。呀，比如说你。为了讨好你老公，啊，他来的话就什么任何事情你都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委曲求全，到一个程度的话，那个委曲求全有没有加强你在你老公这个关系当中起弱势的这个想法？有嘛？是不是？你就越加强这个想法嘛，那对方会觉得说啊，你就是应该这样啊，你就越加强说我这样 OK 的。你看我每一次啊，他生气的时候我就尽量的。后退后退退退退退退掉，那这样的话你看我们现在才保持很好的婚姻是吗？不见得吧，那只是加强那个想法而已。他说你将继续以同样的方式来利用你的食物，并且吃的太多，直到你改变信念为止。不管你怎么吃，你都会觉得你吃的太多了，对吗？然后你就开始算卡路里，对吗？然后你就发现你自己像汽车，加多少油就有多少，就有多少那个，就增加多少重量这样的。所以暂时的体重增加啊、哦，并不会持久。那么，你整个行为模式会按照你所给的强烈的催眠暗示而作用。那么你的外表和经验当然永远会加强你的信念。你现在已经看到一个情况，就是你节食等于身体会瘦下来，这第一个吧。第二个，那么你会发现到说，你对自己的想法是说我过重，所以我怎么吃都要很小心。那不断加强的话，你会发现到后来是喝水也会重吗？啊，喝水也会胖吗？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个这样的朋友？应该有吧？啊，不吃也会胖，呼吸也会胖哦，嗯。保持原来身材，对，像那个印度不是有一个人七十几年都没有吃东西喝水吗？他也都是会自然调整的、啊。你去看所有的生物，他们都没有什么实验室，但是他们的状态都刚好适合他们的生存，你知道我意思吗？而且他会移转，就是下一代现在环境怎样，下一代他会跟着变化。啊，开玩笑说，如果你卖帽子卖到树底下，然后帽子被猴子抓去戴了以后，你不是叫他丢帽子让他下来吗？等你孙子去的时候，你再丢，那猴子会哈哈大笑。那你有阿公我就没有吗？他不会丢了啦，那他们也会从这个当中去学经验嘛。不然为什么有这么多的为什么这生物有这么多的智能？因为这样讲就是。他有一个渴望，而且这样的渴望才能生存的话，他就会具有这样的能力，对吗？不用你到实验室去做什么，也不用改什么，反正他只要有渴望，这个渴望就会变成生物本能，然后在下一代当中就有出现这样的一个结果出来。那以这个角度来看，那么明明在讲一件事情，就是他们的想法在创造他们的生活嘛，对不对？所以那时候，因此。 你必须甘心情愿的搁置那个信念，也就是说，哦，我是太胖了，哦。那他说用这一章所给的练习，你必须做一个有意的努力，哦，去迁入一个不同的信念，以新的模式来自然催眠。那他不是说叫你要很用力，他只是说五分钟之内、十分钟之内，不要超过十分钟。你去想你的念头，你把这个部分移掉，就是我怎么吃都不会胖，然后就把它放掉，然后去慢慢去加强它，变成一个自然催眠，就是我已经相信这一条了。对啊，我怎么吃都不会胖啊。那这样的话变成一个新的模式，所以在看过此书之后，如果你了悟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你就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啦。你的想法就好像魔术师上的魔棒一样，你怎么想就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现在问题是你为什么要怀疑，对不对？因为你怀疑才去做一些调整，如果你不怀疑，你就不用调整嘛，对不对？我的身材就会很好啊，那你干嘛去怀疑说我这跟什么有关？跟你的信念有关，跟食物无关。你有没有钱？哎，跟你的信念有关，跟那个你的努力跟其他东西都没有关啊。所以，那么你目前的那个了悟就能够速改掉，也许把你吸引到那个状况的任何过去关于你的没有价值的观念，好，他就你那个想法慢慢催眠，催眠到一个程度，当你真的发现自己的价值的时候，就会被急速的改掉那些没有价值的概念。那么，如果你体重不足，也是一样适用的。你可以有一阵子吃一大堆的东西，而只增加了几磅，好，或者是后悔你的不吃的东西找各种借口。人家可以给你吃最补的食物，但是你却胖不起来，这是刚好相反的。就是说，如果你体重不足了，哈，刚才是说体重过重，对不对？那有没有很多人，哦，像我那小孙女，哈，现在他们父母就开始替他担心，说，哎，那怎么一两个月了都没有增加磅数，对不对？啊，他怕孩子好像生长没有按照书上写的那个模式，对不对？但是其实每个人他真的都有自己的过程嘛。好，那如果你这样担心说，哦，我体重不足，那也是一样的啦，齁，你可能吃一大堆的东西，但是根本好像都跟不吃是一样的，或者是你根本会为你的不吃找到借口，那么人家给你最补的食物对你来讲也没有用。你并不是因为吃的不够，没有好好吸收，体重不足，而是你相信你体重不足，所以你才吃的不够。那这句话可不可以带到其他任何地方？如果你相信你没有钱，所以你今天就算有几百万、几千万财产，你也觉得说我钱不够，对吗？有没有这样的想法？那些有钱的生意人都觉得说我钱不够啊！你们这些漂亮的女生们，你们都觉得你们还不够漂亮，对啊，在我看都是天仙美女啊，对吧？再看看你们会觉得自己还不够漂亮啊，对吗？就像你那种样子啊，我现在就看到你了，嘴巴很甜哦，是因为你相信自己体重不足，所以你才吃的不够啦。好，是因为你觉得你没有钱，所以你不敢花钱。坦白说了，我们中国人在使用金钱的概念跟他们美国人的差很远很远。像我这个朋友，他那个房子4000多平，4000多尺，怎么会没有钱呢？他为什么一定要在？医生说他要休息3个月，他明天就一定要来上班呢？对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他觉得他不够。那不够的原因其实是信念的问题嘛。是还没结婚，都还没有结婚，但是是在有在外面住了呀，我还当律师还会 会付不起他的生活。那美国又没有饿死的人，啊，他如果没有钱付房租、付那个 payment 的话，赖一下也只是划款而已啊。所以多少的食物都不会够，直到你改变信念。多少的钱都不会让你觉得有钱，对不对？你老公或老婆给你多少爱都没有办法觉得他爱你，对吗？除非你觉得你真的够，除非你改变你的信念了，不然怎么有可能会觉得够？啊，所以这个都可以代用的哈。所以应该用如刚才给的那个方法，过重的人也要用同样的方法，就不要把那个焦点一直放到说我真的过重，我不能吃啊，我吃了会怎么胖？你这个不是在一直在告诉你的身体我很胖，我不能吃，所以你的身体会按照你的指令，他很胖，所以吃的就会很胖，啊，他就造成很胖的身体给你这样子。啊，所以在一个安全的里面，身体的枝叶是透过自然催眠而建立的，而每日的行为以体内的化学作用平顺地追随了你的信念。你有什么想法，你的身体的化学作用会平顺地跟随你的想法。基督教他们在做那些什么特会，他们也经常在讲说啊，如果怀孕的时候想要生好的宝宝啊，就在冰箱里面贴很漂亮很漂亮的宝宝，生下来就很漂亮。那我问你，这跟刚才这句话是不是一样？你的体内化学作用，你的体内的胎儿呢，会也会追随你的信念。圣经一开始提到那个以色列，不是说为了要打他岳母的羊，然后就把那些羊都赶到一个地方吃草，前面去把它围很多栏杆，就生下来的羊身上都有条纹，就像那个栏杆一样的。Alicia， 你是基督徒吗？是哦，有念过啦，但就圣经上一开始提到那个雅各啊，雅各就是这样骗他岳母的嘛。那假如这个可以有效的话，那你就贴一个很漂亮的身材的这个美女在你的冰箱上，每天看她，你会不会啊？那你如果每天都很愉悦的话，那你的生活难道就不会愉悦吗？对啊，你每天在享受生活的时候，你觉得生活不会改得更好吗？所以为什么享受是个武器，然后愉悦是个美德？为什么？因为你的信念在创造实相啦。你是怎么想你自己？你是怎么 image 你的生活？所以不要过度去看不好的事情，不要过度的去要求别人应该怎样才会好，因为那样会累积你的一个不快的感觉嘛。然后你会觉得说，我就是被人家欺负，我就处在一个不良的环境，我真的好痛苦哦，你们了解吗？我讲给你们听啦，你知道吗？这个人有多不礼貌吗？他走过来的时候，他还不小心碰我一下，结果我就很小心的拿一块石头往他身上丢，然后很客气的跟他讲三字经。所以我们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为什么？因为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我们是神的一部分，所以在一个很安全的范围，我们的身体是透过自然催眠而建立的。所以你怎么催眠你自己？好，如果有人跟你讲说吃什么东西会致癌，会不会致癌？会。为什么？因为会透过自然催眠建立的。可是问题是你信念没改变呢，所以你还是不断创造癌症让你治啊。所以此处也涉及到价值的概念，好，以及之前提到那个威力之点。那这个部分呢，我在我今天的 email 有提到哈，真正的问题还是我们说爱就是一种价值完成嘛。好，爱就是你有爱，你对生命中充满了爱，充满了美好，充满了喜悦的时候， 你就发现说你的一切万有的力量不断在你身上，而且不断的创造。你有爱的意思是什么？你有价值，对吧？你对自己觉得有价值吗？可是你要对自己觉得有价值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呢。你们每个人去问你自己，你有没有觉得你好有价值？有没有这样的人请举手一下。我好有价值哦，我天上天下唯我独尊，有没有这样的人？没有啦，没有，但是你就是有价值啊，你本来天生就有价值。这个概念一旦建立，当我觉得我有价值的时候，我会在我的内心里面去形成。当你很有价值，你就不会寻求任何人给你价值，你不会去要求别人认同你，你不会要去给你按赞，你不会想去得到闺蜜对你的认可，对吗？所以你不会去因此被群众的观念所辖制，所以你可以在自己的范围里面吗？好，其实都这个跟创造力也很有关系的。如果你礼拜天有上课的话，所以跟那比如说，我觉得我有价值，那我这个价值在当下的话，它其实就会产生一个作用，就是它会立刻改变我的状态。所以在任何一个期域里面，只借着你对一天所有的有意义的念头付出更多的注意力，你就可以得到一个伟大的线索。这就是他说的当下威力之点了。他也不是说叫你一辈子，他叫一天就可以了啦。你付出，你会得到线索了。就是奇怪，我怎么对自己这么没有，这么觉得自己这么没有用？那你觉得你没有用，你怎么有可能会被人家重视？你怎么会被环境所珍爱？你怎么会创造一个珍爱你的人？所以呢，他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的念头，每一个念头，不是每一个念头，是每一个念头，你每个念头都是一个细微的暗示，而它在改变你的行为模式，它在改变你的身体，它在改变你所有的环境的状态。比较重要的一个点就是说，那既然这样的话，那你的心中如果都充满着愉悦，那充满愉悦有一个简单的方法，就是思维观不要那么强。他很坏，如果你也容忍他很坏，你的组合能力越强，因为你可以看到他的好，你可以看到他的坏，可是你对他的坏的部分，会比较，就是你可以放过，你知道吗？你若不换过，你就会一直直在其间。那么这个部分会让你觉得心里面怎么样不舒服？那你不舒服的时候，会不会碰到不舒服的环境？你一直在不舒服，那你的环境怎么会好？你的身体怎么会好？信念创造实相嘛，对不对？我今天的 email 还有写一些东西啦，那我们就把这个 email 也顺便看一下哈。他这里提到哈，在145节他有提到，他说你的健康或你的心灵状况并非主要由自我决定的。这是跟我们的想法不太一样。我就是觉得是我决定的嘛，所以我要成佛成仙，要悟道，要悟正悟，要什么样，要怎么样，对不对？要做功德。不是，你的健康跟你的心灵状况不是由你自己决定的啦。只有什么一种状况之下才会由你决定，就是你的自我很强，然后强到你完全不听任何人，不听内在的信息，也不听任何人的话，就一直在想控制环境，想控制自己。这个时候你剥夺了内前我的许多内在活力，你以自己为力量为力量，这个时候才是由你决定的。可是事实上你的内在我完全安排好的嘛，你只要真的在某很多的部分呢放松自己，处在一个愉悦状态，它就会 OK 了。所以其实外界好或不好，真正的问题是，都是你的信念所吸引出来的。那匮乏的信念会创造匮乏的人生，不论你表面上如何努力都没有用。你表面上怎么努力，我今天很认真做事，我要怎么样，其实那个不会很有用啦。 除非在这个做事的当中让你看慢慢见到成果，然后让你建立自己的形象，让自己的观念改变了，那是会有用啦。可是如果你一直都认为说啊，我是很没有用的人，那再成功你也会觉得自己没有用啊。所以不论在人生的哪一个方向，只有恐惧能够阻止我们。所以刚才提到说连恨一个人都是不讲理的恐惧，不讲理的恐惧耶。恨一个人都是一个不讲理的恐惧，你很恨一个人，那其实是你不想跟他连结嘛。好，如果能够由恐惧当中解放，就会有很多好的事情可以期待。然后他这里提到有几个话，我其实我也都觉得蛮好的哈。他说喜悦好像是行动的肌肉，没有喜悦就不会有行动。假如说我来上课，然后觉得好像在这边上课没有喜悦的话，那我就不会有动力啊。那一天索菲亚问我说：“哎，恰斯，你到底是什么动力啊？”因为我来这很高兴嘛，喜悦就是我的行动力啊，对啊。对嘛，感谢你们哦，你们做很多功德。好啦，等一下回你走的时候给你一块钱，看人要付钱哦，这什么世界？你要让我创造不良的感觉，然后创造不良的形象、实相吗？这言之言味赛斯的话哈。喜悦是行动的肌肉，你要行动要不要学？所以喜悦是行动肌肉，没有喜悦就不会有行动，对吧？那你们来这边上课，因为你们也觉得说，哎，这边有个帅哥嘛，对不对？他给我钱喽，人家牛郎还有其他意思，好不好？所以企业并不是那种软弱没有骨气的白痴啦，他的背脊骨比苦涩 还要更加的强壮，这是在143节他提到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了解，我们是一切万有的爱，我们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也是一切万有的爱。所以因为他爱玩这个东西嘛，所以我们才变成他玩的游戏的一部分嘛。那自己跟自己玩啦、你们跟我全部都是一切万有的一部分嘛，对不对？那所以你的信念本身就是像魔术棒一样，你主要的是要看看说，在你生命中要显示什么。其实你只要想就好了，经营在这个当中哈，它不可能，你不可能不完成你的生命的价值，你也不可能离开爱。那因此，既然你都离不开爱，都离不开价值完成，那你干嘛还在担心？啊，所以就大概把 email 所写的东西解释一下，为什么我把这两节的很多内容放在今天的课程里面？因为我觉得说，你去看它整个过程当中哈，它最后只回到一个东西，说如果你内心充满了爱，或者你行为上表现出来都是爱。那你就发现到说，不是老天爷因为你做了好事所以回报你，而是说你的爱本身就会创造那个情绪跟那个信念，就会创造它的实相嘛。那如果你不去看这一点，然后我们就会另外的方式，就是用所谓的术嘛，说这样打他，这样处罚他，这样啊，那就你就发现到说，那个根本就没有办法回到那就大部分出问题的原因，都是因为跟自己的这个喜悦失去联系嘛。假如说大家在一起很有喜悦的时候，大家都很想在一起，对吗？那为什么不想在一起？因为喜悦不见了嘛，不是吗？你到迪士尼乐园还要花100多块钱才能去玩一天，人那么多，那么挤，那么热，哪有啊？那问题是你到那边你会觉得喜悦啊？他就是因为喜悦，所以他可以赚你很多钱啊，对吗？ 那恋爱的时候是不是很喜悦？跟他在一起就很快乐啊，好，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他在赞美你嘛，在他眼中哦，你好漂亮，你很好，对不对？那什么时候开始不好？那结婚了以后，他怎么好像都没有再赞美过我了？然后好像那种被尊、被捧的那个感觉不见了嘛，对吗？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喜悦不见了嘛？那我们就开始看到缺点，看到缺点，我们就开始集结一些坏的观念在我们的身上。那不是不断创造实相吗？对不对？那反过头来讲，如果你随时让你的心处在一个喜悦的状态的话，怎么再凶恶的人在你也是百炼钢变成化子柔吗？各位有什么想法吗？还是要继续往下一节？我觉得这个不需要那么赶了，因为这个算是很重要的课程，你去感觉一下为什么我从小到大好像从来没有真正安心喜悦享受，享受是武器，可是我为什么不会用武器？你享受生命，享受你的生活，享受跟别人在一起的时光，我们就不要再看到对方的好或不好嘛，对不对？你就享受那一份美好，享受在一起的那个快乐，就单单这个感觉，它就不断创造你的好运了。可是我们一直都在恐惧里面，一直在慌张里面。那个恐惧是什么？恐惧是我们觉得啊，不这样做我们会不那么好，对不对？连念书也要，我念书的时候是早上5点起来念到晚上11点，然后眼睛都不敢动，一直看着书。但是有没有进脑海？没有。我们高中要考大学嘛，那我们家乡那边有一个孔子庙。那我们那个孔子庙有一个习性，有一个大家有一个共同的一些不成文的规则，就一个小小的桌子，那坐在那个地方进去之后就开始翻书，然后人就保持一个完全没有动态，这样子就好像个木头吊在那边这样子，那除了翻书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声音。那我觉得在那边好像不是在念书啦，在那边好像是在静坐这样子。他进了好多年，难怪书没有考好，书没有练好，书没有考好，就只能去服人的这样子。我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读书了，就觉得说人家那些学姐学长们啊，就进去以后就这样一直看一直看，有没有看到脑海里面？其实没有。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要做一点事，比如说 K K 瓜子啊，绕这个啊，然后去想一想画画图啊，或者是你轻松的时候你真的有接近心去了。后来我就变得很会读书了，对不对？我叫书放在我手上看一看，你这一辈子问我那本书，我大概都记得嘛。就我并不是一个不会读书的人啊，可是奇怪，在重要的时刻为什么我就读不下去？因为原来我是在那边静坐嘛。这样各位了解吗？所以各位有的时候我们都在做表面的东西嘛，静坐很好，但是没有看书啊。好，各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问题吗？如果要讨论，我就先把这个电脑关掉。有啊。
我们就像你在接受人家对你的催眠的时候啊，你虽然不是那么想，可是你接受那个人对你的催眠，你现在就是说你自己对自己催眠，虽然你的信念不是这样，可是你要
就人家怎么催眠你哈啊，你在自我催眠的时候也是一样吗？那你去人家催眠你，大部分的情况是，你接受他这个指令啊，你也相信，你信任他吗？所以为什么有很多人很喜欢找权威吗？对不对？你会喜欢找说，其实坦白说啦，念赛事书，你看赛事书跟任何人看赛事不是都一样吗？哪有一个人说我是你们的祖宗，然后我是你们的宗师，哪有这样的？同样又不是书都是赛斯做的，都是鲁伯写的书啊。那你读他读，大家读不是都有自己的看法吗？对不对？哪能够说一统天下？没有这种道理啦。没有说哦，我是什么什么东西，我是律师，可是这个书跟律师没有关啊。我是医师，跟医生也没有关啊。他根本是反对医学的啊，对不对？那其实为什么我们会？因为我们认为说权威给你的是一个保障，然后权威说的事情会让你进入一种催眠状态嘛，对吗？我们会放弃自己的力量啦，我们会觉得说他说的才对，或者是他我必须要由他来告诉我。可是你必须要拾起自己的力量，这是你必须要面对的事情啦。对，我们要养成一个习惯，我们不要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有任何人是我们的偶像，当然也包括 Charles 在内啦，对啊，包括赛斯在内，包括所有的人，全部把他打翻，啊，不要打我，我煮东西给你们吃。他今天有跟你讲，你有个地方，你知道这其实一切都是假的，所以那个你就先放松了，然后再来呢，你要去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任何的指令。只要你下它都有效，好，因为这一点的话我们一定要先来，因为如果这一点对，但是假装要假装的很真啊，不会，你这样一定会胖的，因为你说不会瘦的时候你已经先想到胖了才会想到不会瘦，所以我在吃它的时候没有，我就根本连想都不会想啦。对，你吃的我根本不会想象它是瘦跟胖，根本不在我脑海里面，好不好？啊，你就说那个是假象嘛？你任何发生在你身上跟现在状况不同的话，你要慢慢移动它嘛，对不对？其实这个东西目前在讲的这几节课齁，它真的是一个重要功夫所在。因为如果你会用，到时候你真的就可以移山倒海。孙文在建国方略提到说，你相信你假如有信心的话，移山倒海都能。你若不相信，还手则之都不行。对吗？他们做过实验啊，我也看过很多像一些专家做的实验。就催眠，我之前有提过嘛，催眠他说呢，你没有力气把这个东西拿起来，他就是怎么样都拿不起来，他怎么样都拿不起来。那一样的情况嘛，当我他提到说我吃的就会胖，明天就会看到胖的结果。坦白说，你现在在讲什么？讲另外一个催眠，是不是？我还没有吃哦，但是我已经告诉我自己，我现在吃了，明天就会胖。那请问，那你的信念是什么？对，你要把这个，就根本不会在你脑海里面嘛。我现在就说呢，我吃了以后，我明天就会怎样嘛，对不对？对啊，然后那天不是在提到说，我说吃花生，然后他说哦，吃花生我就会长痘痘，对不对？那是不是催眠？我真的。在我脑海里面连痘痘这个字样我都没有啊，对不对？对啊，那就是所谓的可是的意思。哎，这叫心电感应，你知道吗？这叫心，因为你有这个观念，而且观念很强了。那以心电感应的方式，它就会传到，因为我们有一个群体的信念在嘛。那你会认为说，是你虽然不知道，但是你会收到那个结果，因为你的内在是知道的，你内在知道它是花生，啊，你内在知道你是吃它， 其实你去看哈、哦，我们这样讲哦，来演戏的人哈、哦，他好像他什么都不知道，他是一直演下去。但是如果有一刻他自己稍微想一想的时候，他说哦，我在演戏，你知道我意思吗？好，那人生也是这样了哈、哦。如果说你稍微有一刻告诉自己说，诶，会不会我事情会是这样，你就会发现到说，你发现自己在演戏了。我在我的很多人生的重要关键里面，我常常会发现，诶，难道会是这样吗？其实那个时候我就发现到说，我是在读剧本，偷读剧本了。你有时候开始质疑一下，你就发现到说，原来我是在惯性的范围里面在处理。但是其实假如说你真的都很难去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只有一件事情是很容易做的，就维持内心的那一份喜悦感，维持一个看事情看美丽的那个角度。如果你有一个美丽的心，你看什么东西都会变成美丽啦。如果你今天有丑陋的心，你看什么样的人都你都会挑剔他，人家穿这样对吗？啊，难道可以穿黑色的吗？啊，对 啊头发可以留那么长吗？啊，可以揉眼睛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总是可以观察到你的不良点吗？那我们先把电脑关掉，我们来聊天好了，因为只在10分钟而已。